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台北捷运再传惊魂袭击，中共急切割柬埔寨，圣诞民怨升温。小泽爆料话，中共卫星坐俄作战，神韵北美首演神圣震撼直谷，维尼的中国首集破5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台北捷运上个星期先至啱啱发生随机伤人事件，社会紧张情绪尚未平息。25号晚间，捷运再度出现惊险一幕。一名男子在列车内情绪失控，挥动雨伞敲打车厢，引发乘客误以为发生攻击事件，现场一度陷入恐慌，几百人慌忙落车，造成推撞跌倒。事件发生在当晚的8点半，一列行经淡水信义线由北门站往象山方向的列车上，涉事男子约40岁，突然在车厢内敲打玻璃并大声咆哮，乘客立即高度警觉，相继往车厢前端移动，过程中场面混乱。列车入站开门之后，大批乘客冲向月台和楼梯口离开。现场影片显示，有乘客因为推撞不慎跌倒，一名约70岁的女乘客在走避过程中受伤，随后被送院检查。多名目击者事后在社交平台表示，目前不清楚实际情况，只看到人群很快撤离，唯有跟着落车，甚至来不及拿回个人物品。有人指出，在近期的治安事件影响下，车厢内出现异常的声音或者动作，乘客往往本能性逃离，反而增加人踩人的二次伤害风险。警方和不捷人员获报后，很快到现场处理。警方初步确认，这名男子疑似因为恐慌症急性发作，导致情绪失控，已经带回调查，并通知家属协助。不捷则表示，将持续加强巡逻和广播提醒，呼吁乘客遇到突发事件要保持冷静，即时通报，以免造成更大的危险。观众朋友，现在是冬至后的19。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血气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有9折优惠。2025年平安夜，北京临时关闭当地教堂，上海街头游行，武汉鳌拜版圣诞老人洗版网络，民间以集体擦边冲塔方式试探红线。有海外网民在 X 平台转发疑似来自中国短影音平台的内容，显示有人呼吁组队一起做事，引发大量跟帖和转发。北京王府井等教堂在平安夜被封闭，不容许民众进入。 在上海街头涌现很多扮圣诞老人的人聚集，有人揸电单车、单车等。有网友表示，上海的节庆创新方面走在尖端，民间觉醒程度较高。武汉光谷则出现鳌拜造型圣诞老人，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是对圣诞节本土化的巧妙改造，有人认为这个是民间的官方管制下进行的擦边球式文化表达。25号的苏联解体34周年，网友在抖音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什么时候再庆祝一次呢？暗示下一个希望是中共倒台。不单止是这样，1989年12月25号纳粹的齐奥塞库斯被枪杀，1978年12月25号越南发动柬埔寨，结束了武装布特的红色高棉。25号泰国国防部长纳塔蓬在曼谷公开警告说，有国家表面宣称在泰柬冲突中保持中立，实际上就在暗中协助柬埔寨，虽然未点名，但相关表态很快引发外界联想。同一日，中国大型旅游平台携程突然发声明，承认今年9月1号曾同柬埔寨国家旅游局签署营销合作协议，并紧急强调未启动任何数据合作，试图澄清用户信息安全疑虑。舆论普遍质疑这一番主动澄清反而更似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同日，中共驻柬大使汪文斌说，柬方向中方遣返2700多名电信诈骗疑犯，中共官方高调宣布，公安部联同缅甸、泰国执法部门在缅甸妙亚底地区展开集中清剿行动，捕获952名中国籍涉电信诈骗疑犯，并押解回国。同时宣称亚太新城 KK 园区已被彻底清除。外界注意到这个行动的时间和泰国方面指控携程声明高度一致。之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执法局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发出正式命令，指他们的反机械人骚扰电话数据库认证存在重大缺陷，要求14日内完成整顿改革，否则将被移出数据库，可能导致中美直拨电话中断。有人认为中共上述行动很可能是呼应美方将发出的制裁。另外24号南京博物馆前院长徐湖平夫妇及家中保姆被捕后，学者和网民指出，如果只是查徐湖平和他的仔，可能在刻意淡化，若扩大调查可能就牵涉更多高层，追查范围和影响面广。类似案例还包括故宫博物院，而徐湖平的红色家世亦会被揭开。他父亲徐志明1928年入党，参与平江起义后投身红军，跟随彭德怀南征北战，革命功绩卓著，他在南京的住所亦坦言是享了父亲的福，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一石激起千层浪。徐湖平被带走之后，全国各地几十间博物馆停展闭馆。网友笑话，看起来监守制度比八国联军还厉害，是不是准备将偷换的文件正本暂时换回先呢？吴欢披露，父亲吴祖光向故宫追问父辈捐赠的文物下落，发现1955至1958年捐赠的241件文物只是剩下170几件，约60件遗失。令学者刘君山捐献给陕西省图书馆的2333件碑帖，目前只是剩下876件，亦引发文物保护及登记问题讨论。还有一位陈姓70岁的老人发现父亲旧藏文物130件在展厅展出，院方说为捐赠所得，但未提供任何书面捐赠协议或者备案凭证。陈家表示，这些文物非无偿捐赠，移交函亦注明需退还本人时则退还，院方到现在未提供相关文件，引发合法性质疑。 而家抖音上好多中国民众公开谈论民主自由，而且仲冇封号，评论区冇一个骂美帝系走狗嘅。有人认为呢一种现象太诡异啦。如果后面冇一双有力嘅手支撑呢啲影片，应该系生存唔到一分钟嘅。一个伟大嘅时代系咪就嚟已经到呢？泽连斯基24号表示，根据外国情报局长伊雅先科提交的最新报告，乌克兰方面观察到俄罗斯和中国部分机构之间的联系持续加深，相关机构疑似向俄方提供太空侦察数据。情报显示，中国卫星对乌克兰领土进行影像拍摄之后，俄军随即对相应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两者存在明显时间关联。泽连斯基指出，这类行为正在到助长俄罗斯延长战争，并削弱外交斡旋的严肃性。乌克兰将就此与盟友磋商，研究进一步制裁和反制措施。同日晚间，泽连斯基在平安夜发表全国讲话，引用基督教传统话，这一夜天门打开，民众会许下共同的愿望。他表示，乌克兰人的共同心愿是和平，并谴责俄军在节日前夕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平民伤亡。他说这类行为与宗教信仰和人性毫无关系。他强调乌克兰社会的团结和韧性，并为前线官兵、战俘和他们的家属祈祷。在国内政治方面，乌克兰民调机构在12号和18号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若近期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和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尼将进入第二轮对决。首轮支持率中，泽连斯基以约22%轻微领先扎卢日尼的21%，但仍有24.1%选民尚未表态。第二轮模拟结果显示，扎卢日尼将以64%-36%大幅领先泽连斯基。若扎卢日尼不参选，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亦可能在第二轮以56%支持率胜过泽连斯基。这个调查以面对面方式访问2000人，误差为2.6%。外交层面上，泽连斯基在3号晚公布，乌克兰和美国已共同修订俄乌和平计划草案，条款由28点缩减至20点，涵盖停火安排、安全保障和战后重建，多数内容已取得乌克兰和美国共识，核心包括原现有前线冻结冲突，并设立监控机制。乌克兰维持约80万兵力，美国和北约盟国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证，明确欧盟入盟的时间表，以及战后举行选举。草案亦提出成立由川普担任主席的和平理事会，监督协调执行。不过东部领土隶属扎波罗热核电厂管理，仍为两大未解争议。12月24号下午，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正式拉开了2026年演出季北美地区巡回的序幕，首站来到美国加州直谷，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神韵北美艺术团为这座科技重镇的观众呈现了一场难得一见的中华文化视听盛宴。保险公司执行副总裁穆林斯说，哇，看了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切太漂亮了，漂到令人窒息。国际慈善机构人道医疗部门主任莫恩说，冇得顶啊，我都冇想到会咁触动我的情感和精神。牧师威尔逊说，我坐在第一排，就在乐团的旁边，音乐家他们非常有才华，我真是很喜欢这种中西合璧的音乐。顶尖房地产经纪人迈埃洛说，他们的舞姿真是优雅到极点，色彩亦靓到令人窒息。无论是色彩的配搭，还是舞台上的灯光、背景和各种特技效果衬在一起，都靓到令人惊艳，真是太靓了。那一刻，我几乎热泪盈眶，因为真是太感人了。 故事情节亦诠释得非常精彩。观众感叹佩服神韵演出充满精神内涵，散发善念，带给民众希望。穆林斯说，如果你们重新和创世主建立联系，无论他是哪个，看到这个 show 就是一个绝佳的方式，只要几个钟头就能够令你反思，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创世主，总有一日我们会回到他身边。威尔逊还说，我认为随着世界格局和各种力量的变迁，每种文化中都有很多传统正在度消逝，这个令人惋惜。而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能透过艺术形式得以盛传，就应该被保护起来。所以我很高兴神韵艺术团的存在，它传递了这样信息。莫恩提到，法轮功确实是有很多令人敬佩的美德，展现了慈悲、勇气，还有一种温和的精神，正是我喜欢这个演出的原因。我很佩服这些坚持自己信仰的人的勇气和毅力，这些舞蹈家和音乐家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和辛勤的付出。当然背后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默默付出，才成就了这一切。我非常感激能来到这里。正值平安夜，观众感恩看神韵，是送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圣诞礼物。黑色幽默政治讽刺短剧《维尼的终局》自12月19号在干净世界平台首播以来，热度持续攀升。官方数据显示，首集上线三日观看数字突破40万，截至25号已经超过50万，好快成为新年前华语圈最受关注的政治讽刺作品之一。这个短剧不是依赖商业推广造势，而是凭借剧情和现实隐喻，引发观众自发分享在社交平台，形成扩散效应。包括江峰、李牧阳等多位评论自媒体相继推荐，形容这个短剧不是即兴讽刺，而是早已写好的现实剧本。维尼的终局以虚构国度罗叉国为背景，通过黑色幽默方式描绘权力体系内部的博弈。第一集中，前中盛太监黄平山、前大义总监骆印焕、前策务大监文神远、文统大监王策龄、外务大监王仪等角色陆续登场，人物设置引发观众强烈对号入座的讨论。播出之后，留言区互动热烈，不少观众认为对白和描绘高度接近现实政治语言，形成强烈的视觉感。有观众评价，讽刺非常到位，好熟悉的语言，剧情的质感超出预期，好像电影一样精致。第一集只是铺阵，真正的权力较量在后面。随着第二集预告释出，剧情重心开始转向权力博弈主线，军方、宫廷和体制内部多线同步推进，角色立场逐渐分明。有抢先观看的会员形容第二集节奏明显加快，紧张感升级，甚至说是不是即将逼供呢？官方公告显示，《维尼的终局》全剧共六集，每个礼拜五更新，第二集已经在26号上线，干净世界的会员可优先收看。第二至第五集提供会员提前7日收看权限，第六集大结局为会员专区独家内容。新境界影视表示，这个剧希望以荒诞形式呈现权力逻辑，令观众在笑声中产生思考。随着剧情推进，荒谬不再只是笑点，而将逐渐逼近失控边缘。目前第一集仍然对所有观众免费开放，第二集起进入会员优先阶段，热度和讨论仍然在度持续发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美国两手准备，中共战狼在咆哮，全天候监控中共动向，印度警告勿轻举妄动，沙地促也门武装撤军叙利亚和国际联军联手行动，怪物级使馆提供学费免上学，专职搞破坏，圣诞变荒诞，网民改庆祝苏联解体纪念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26号。美国战争部发表川普第二任期首份中国军力报告，内容直指中共正稳步提升军备，并将作战范围扩展至远离本土区域。据《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这份长达100页的年度评估指出，中共在2024年进行了多项军事演习，目的是测试对台发动两栖登陆、火力打击及海上封锁的关键组成部分。数据显示，中共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侵扰明显升级，2024年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架次高达2771次，较2023年的1703次大幅增加了 60% 以上。中共军舰在台湾海峡的活动频率亦同步升高。报告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新披露，是中共的海军扩张计划。五国大楼首度公开承认，中共计划在2035年之前拥有七艘航空母舰。目前中共海军刚刚完成了第三艘，亦都是第一艘自主设计配备电磁弹射系统的福建号海试。如果这项计划达成，中共的航空母舰舰队规模将仅次于拥有11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海上强权。报道说，即使报告显示中共军力威胁，川普政府在对中政策上似乎采取了两手策略。美国上个礼拜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协议，包括机动导弹发射车、反战车飞弹和无人机等不对称战斗能力。同时，前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表示，美中元首或者会在2026年举行多达四次会晤，这个将有助于抑制突发负面事件发生。美国财长贝辛特上个月亦都提到，这四次会面可能包括川普访问中国、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及深圳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迈阿密 G20 峰会。据董云常观察，贝辛特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谈论中共问题上亦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包括强调避免与中共发生冲突。董云常认为，川普政府在对中政策上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已经逐渐形成，外界亦都可以清楚看到有哪些人是川普授权处理对中关系。董云常认为，相对于人们在一两年前对美中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心，自己现在已经不再担心未来两年会出现这类情况。他说，目前的情况比疫情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好。近日网上流传相片显示，中共航空母舰福建号和辽宁号在青岛军港同框，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是否联合演习训练。不过在25号的中共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晓光就事件只是表示目前没有可供发表的信息。专家分析，福建号和辽宁号可能在黄海进行双航母编队演习训练。针对福建号16号第一次经过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台湾军队有全程监控。张晓光则表示，这个是福建舰展开的正常训练，以后根据需要还会继续组织。另外，关于美对台军售，张晓光说，这笔军售只是加速台海战争威胁，要求美方立刻停止一切挑衅行为，更正错误行为。不过这段表述没有出现在中共党媒的报道里面，党媒的报道聚焦于张晓光 闹赖清德总统。张晓光仲提到，中共国防部启用 X 平台账号，系帮助更多海外受众直接了解中共军队。就喺同日，三艘中共海警船袭扰金门水域，台湾海上巡逻派艇并航，阻止持续深入。海巡署表示，中共海警喺海象极差情况下，质疑侵犯、骚扰、罔顾航行安全，造成过往船只极大航行风险。海上巡逻将不畏任何形势，秉持坚定执法立场，捍卫国家主权，确保国家安全。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时常都说，气为血之水，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可以顺利输送，人亦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就跟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要从根本上调理，就可以试试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还可以调节内分泌，同时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都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有9折优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正斥资数亿美元在喜马拉雅山脉各处修建公路、隧道和简易跑道，为未来可能和北京发生的冲突做准备。印度将领表示，要建立足够的阻吓力，令侵犯者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中印曾经在多次横跨两国边境的高山湖泊班公错区域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双方虽然在2021年达成了在班公错脱离接触的协议，但双方都在那里保持军事部署。2020年边境冲突后，北京加快了湖区周边的建设，包括沿湖修建雷达站、各类建筑、壕沟以及连接南北岸的新桥梁。同时，中共还在该湖附近扩建和新建军事基地，引发了外界对中印军队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心。印度在同一时期快速升级了沿岸的前哨站，并扩建了公路系统，同时在度开发一些连接高海拔地区和冬季被隔绝的军事哨站和贫民定居点的项目。印度国防部下属的建设机构边境道路组织的预算已经从2020年的 2.8 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8.1 亿美元。该建设机构已经在边境沿线修建了几千英里的新公路。印度还在边境沿线修建了30多个直升机停机坪，并升级和新建了多座简易跑道。海拔近14000英尺的新洛马空军基地是印度距离中印边界最近的机场，距离中国仅19英里。该基地可以起降印度较重型的军用运输机，例如美国制造的 C-130J 运输机。该基地将作为向边境地区运送部队和装备的中转基地。美国2025中共军力报告指出，北京可能试图利用实际控制线完善紧张局势的缓和来稳定中印双边关系，但印度可能仍然对中方行动和动机持怀疑态度。中共外交部25号反驳美方报告结论，称歪曲中共国防政策以及挑衅关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常驻高级研究员拉贾·葛帕兰亦都表示，同2020年之前印度驻军偶然在边境进行巡逻不同，印度方面已经认为必须对中方的动向进行持续定期全天候的监控。
沙地阿拉伯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
呼吁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简称阿联酋支持的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 STC 立即且有序地撤出本月较早时候控制的哈德拉姆省和曼克拉省。沙地指出 STC 单方面军事行动不单止损害了也门人民利益及南部政治进程，亦都削弱了反胡塞联盟的整体努力，甚至可能引发联盟内部冲突。哈德拉姆省是也门主要的产油区，曼克拉省则比邻阿曼，具有重要的地缘和安全意义。 STC 本月发动所谓光明未来行动，快速接管了前南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油田和沿海地区，此举已使反胡塞联盟内部出现明显裂痕。该联盟由沙地支持的总统领导委员会和 STC 等派系组成，原本以共同对抗胡塞武装为目标。观察人士警告，内部分歧可能令胡塞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叙利亚安全部队和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在24号在大马士革西南郊穆阿达米亚镇发动精准突袭，逮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大马士革地区的重要首领祖亚比。叙利亚内政部指出，此人自称为该组织的省长，行动中另有多名助手落网，并缴获自杀式炸弹腰带和军用武器。叙利亚内政部大马士革乡村省内部安全负责人阿马德达拉提准将表示，这次行动经过几星期的情报监控，由叙利亚安全单位、总情报局和国际联军密切协调执行，对首都周边伊斯兰国残余网络造成重大打击。此举被视为新政府加强反恐、重建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象征。即使近月来 IS 活动重心转向叙利亚北部库德地区，官方强调未来将持续以高压手段清剿极端残余势力。中共情报人员大规模渗透多国政府的问题，在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国家重视。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表示，台湾留学生基本是同留学生组织来往，而中共大使馆就完全是另一种层级的怪物。中共在各校设有中共国学者学生联谊会，简称中学联，将所有中共国教师、学生、助教、访问学者等联合起来，而负责协调指挥的就是中共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沈荣恩说，中国学生对监视并不反感，他们亦希望同大使馆保持联系，以便可以获取推荐信、活动经费、奖学金和人际关系。某西藏移民竞选学生会长时，就被中共大使馆利用该校学生反对。还有西藏民主人士到校演讲时，该校中国学生刻意破坏，而破坏者的对话被记者听到，曝光他们会彼此监视边个舞蹈场，并记录表现。该破坏行为被大使馆视为表现良好，所以学生即时被赶出演讲厅，亦都不在乎。另外，还有美军基地附近训练包括来自台湾的军人士，发现附近有中共国学生以官星名义携带望远镜和相机，但有学生间谍在申请绿卡时被拒，因为美国国安单位发现他的学费是由中共政府支付，兼且中共大使馆提供证明，令该学生不用到学校上课。沈荣恩指出，比起学生，记者更是赤裸裸担任间谍工作，特别是可以接触到政客和政府机关的记者，几乎每个人都有任务在身。孔子学院有些教师亦都是由新华社记者担任。沈荣恩还提到纽约州审理中的两任州长高级幕僚孙文案。孙文幼年至中共国移民美国，涉嫌在州政府任职期间阻止纽约州和台湾住处双方官员会面，拒绝前总统蔡英文到访期间办事处提出的晚宴邀请，未经同意提供中共省级政府访问邀请函等，并通过职权获得好处。他在长岛和夏威夷都有豪车和豪宅。2024年7月，联邦探员突查孙文夫妇在长岛的住所， 查获了劳力士手表和法拉利、Luma 跑车等奢侈品。检察官称购买资金来自中共。沈荣钦表示，加拿大台侨亦都有类似经历。台侨曾经同加国某国会议员关系良好，该议员转任市长时曾提出帮助台侨和台湾联络共同开发土地，但是自从市长秘书由中共国记者出身的一名女性担任之后，台侨就很难联络到该市长了。圣诞节，中共官方发起新一轮抵制洋节的舆论。12月24日，中共党媒新华社发帖文称，今日不是平安夜，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志愿军在-40度的极寒环境入面，身着单薄棉衣和装备精良的美军展开较量，但中国民众并不买账，说这场所谓的战役是用中国人的性命保卫独裁的金家王朝，将北韩人民拉入饥饿和极权统治入面，更是将草芥人命的惨剧美化变了光荣的冰雕连。据记载，共军进入北韩第一日，只是20军队一个师就有700多人冻伤冻病而掉队，但仍然被要求严密伪装，在积雪覆盖的山路和山林入面开进，士兵被迫头裹毛巾，身披毛毡和夹棉，晚黑睡觉就是将1-2张薄被铺在雪地上，10多人逼在棉被上互相抱团取暖。在电影入面，津津乐道的10万人抵达长津湖，美军侦察机没发现，其实是因为一个美国将军在战机上误将向南走的志愿军认作是走难的南韩百姓。1950年的11月28号晚，中共亚军59师177团6连身着夏季的125名官兵在死鹰岭埋伏，准备拦截美陆军一师，结果全部被冰冻丧生，直到最后还保持持枪抚我的战斗姿势。同年12月，20军60师180团2个连129人，27军80师242团5连除了一名调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全部在撤伏美军7师第31团时冰冻在阵地上。与此同时，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门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被警察和保安严防层层包围。厦门一座商场内，平安夜的圣诞歌曲表演被警方制止，还有多地商场内播放起中共志愿军战歌、白毛女等红歌，还有武汉商场用清朝监令鳌拜取代圣诞老人坐在雪橇上。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加利福尼亚豪宅入面，中共国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歌唱中共欢度圣诞。随后影片在网络发酵，姜昆关闭了评论区。网友表示，如果你被要求不可以过洋人节日，不紧要，我们可以一起来庆祝苏联解体34周年。
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高市祖苗准备3月份访问美国，印太要变天，美国紧急动员。诡异的平安夜，上海惊人一幕，拉圣诞老人。乌克兰连环打击俄国能源，泽连斯基怒点中共卫星。白宫落命令， 军方专注隔离委内瑞拉石油。各位观众、听众朋友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5号喺东京演讲嘅时候透露，正喺度就明年尽早访问美国，并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一事展开协调。佢话设想嘅系或者会喺明年比较早嘅时期，喺日美之间，我同川普总统、外相同国务卿等各个层级持续紧密沟通。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政府已经就明年3月高市早苗首次访美，而且同川普会谈嘅日程询问美方嘅意向。日本方面希望在明年4月川普同习近平计划在北京举行领袖会谈之前，再度确认日美同盟的团结。他在演讲中谈到日中关系的时候指出，日本同中国的沟通大门依然敞开，东京致力于同北京建立建设性稳定关系的目标，他在上任2个月以来始终如一，但他必须守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名誉同国民的生命。根据日本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披露，北京方面已经指示国内旅行社将去日本的旅客人数减少到目前水平的 60%。听说中共官方还要求相关人士不得对外透露政府下达指示的这件事。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指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相关数据才能够判断实际影响程度。这个很可能是中共企图加大对日本施压的做法。就美国战争部发布最新2025年中共军力报告，受到日本媒体高度重视。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念礼拜四表示，中共在欠缺充分透明性的情况下，正广泛而且迅速地扩张包括核武和导弹战力在内的军事力量。日本将高度持续关注它的军事动向，并冷静而且坚定地加以应对。华盛顿时报日前披露，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仲包含两项极关键的条款，被视为美国为可能同中共爆发的高强度印太大战进行国家级战时准备。第一项条款要求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印太司令部司令在3个月内完成一项全面研究，评估美国能不能够动员80到100万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支援现役130万人，应对台海和南海等高强度冲突情景。第二项条款要求5个大楼在明年4月前提交弹药和推进剂严重短缺的完整报告，内容包括储备、扩产能力、成本以及欧洲和印太盟友对美制武器的需求预测。这一条凸显了未来大战的弹药消耗量可能远超美国现有准备。该报资深记者比尔格茨警告，这个研究绝非是例行规划，而是为中美可能爆发的高强度印太大战建立国家级总动员体系。它意味着华盛顿首次在体制层面评估怎样进行全面战争准备。有网友分析认为，五角大楼明确表达美国如果要面对中共这种规模的对手，必须重新构建全民动员、盟友联合、持续补给的完整战时体系。国防界人士更警告，美军正在催促国会尽快更新动员权限，因为现行制度过慢，一旦打起来会慢到致命。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接近预战状态。动员条款标志着美国战略重心已经从竞争中国转向准备可能的全面冲突。印太格局正进入急速重构阶段。而在中国，各地民变信号四起，有网民在25号的 S 平台发表消息说，真的没想到场内抖音已经有勇士在冲塔，组队武装造反了。共匪逼得民不聊生，百姓不得不反，大把人企出来呼应勇士，这个就是民心所向啊。影片中可见有位网民呼吁全网寻找遇事敢做、心狠手辣江湖人一起组队，引发海内外中国网民的热烈回响， 个个要求加入。既然明知前路无望，为咩唔一齐冲出条路呢？不成功变成人，亦算系为后人发咗光。算我一个，我物理专业嘅，只要俾我足够嘅设备，核浓缩铀我都能够整出嚟。13亿穷人都系后备军团。对此，唔少中国网民喺海外 S 平台留言话：睇个样，高压煲嘅安全阀都喺临界状态啦！加油啊！自己国家自己救。有分析认为，中国嘅民情已经快到沸点啦，王朝颠覆嘅前夜巨变正喺度酝酿当中。观众朋友，而家系冬至后嘅19，冬天正系养足气血嘅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话，气为血之髓，气如果足够啦，全身嘅血液同营养先至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唔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攰啊，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唔够有关。想要从根本上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嘅补气18味。佢唔单止能够帮我哋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仲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嘅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嘅质量，令到我哋瞓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嘅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网站睇下详细嘅介绍啊！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嘅折扣。下面系另一个新闻内容：诡异嘅平安夜，上海惊人一幕，祝圣诞老人。中共日益禁止民众公开庆祝圣诞节，拒绝过洋节嘅倡议逐渐从校园延伸到街头。就算中央政府并未颁布正式嘅禁止条文，但地方行政单位同执法机关嘅柔性限制竟然越嚟越明显。今年嘅平安夜，上海街头发生咗一宗因为扮圣诞老人而被警方带走嘅事件，再次将中共对外来文化嘅审查边界推上咗舆论风口浪尖。S 平台影片显示，一个女仔扮成圣诞老人咁嘅样，拖住自己嘅狗仔，向路人送苹果、送祝福。原本好有节日气氛，大家都觉得好温暖，好有氛围嘅感觉。结果冇几耐，女仔就被警察以奇装异服同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上前制止，并且带佢上警车，翻去警局配合调查，做笔录。这个女仔喺发表嘅影片中话：这个系佢人生中第一次被警察拉，而且喺警局里边睇到咗一堆同样被拉嘅圣诞老人。不禁感叹，真系个魔幻嘅平安夜。呢段影片亦都令外界质疑，当纯粹嘅个人行为被贴上咗政治标签，民间嘅庆祝空间系唔系正喺度急剧萎缩咧？呢件事引发咗大量讨论，网民喺度讽刺平安夜圣诞老人齐聚派出所过节，越嚟越北韩化，重走毛嘅路线。亦有影片显示，圣诞平安夜，北京王府井嘅天主教堂被警方封锁，大家只能够远远咁望住庆祝圣诞节。从网传嘅影片仲睇到，为咗逃避审查，民间打出咗中国版嘅圣诞老人，从广东到武汉，都出现清朝奸臣鳌拜坐上雪橇，向人们派送礼物。网友个个喺度讽刺话：鳌拜到死都冇谂到自己成咗东方圣诞老人，呢下中西结合啦，弘扬正能量几好啊！现实讽刺艺术。另外，喺北京一家商场，虽然做咗一啲圣诞节嘅装饰布置，但现场竟然放起咗中共红歌，显得不伦不类咁。有网友嘲讽中共冇文化自信，我真系服咗啦！不如你直接发文禁止过洋节好啦。呢个中国特色嘅圣诞节算咩回事啊？除咗街头扮装受阻，代表节日象征嘅装饰物亦面临住拆迁命运。近期喺抖音上，唔少网友目击大型商场前面嘅圣诞树被无预警咁切除。一篇题为《杭州中心圣诞树为什么拆了》嘅贴文，引发咗几万网友嘅讨论。民众个个留言表示唔理解，节日仲未到就拆？有趣嘅系，呢类拆除行为似乎处于一种试探性嘅状态。有网友观察到，有一啲地点嘅装饰喺被拆除之后，几日之后又重新组装。呢种拆咗又装、装咗又拆嘅奇观， 被视为商场在地方政府压力和商业氛围之间的痛苦拉锯。另外，亦有不少中国网友爆料，在校园和各类群组中早有相关宣传，规定学校里面禁止过圣诞节，甚至还特别提及12月26号是毛泽东的冥诞。 S 平台网友透露，山西太原有一间小学不允许师生过圣诞节，还号召同学去看电影《长津湖》，并且要求写观后感。加拿大博主张瑶发帖文分享台湾和中国在这件事上的对比，台湾年轻人在做线上圣诞老人网站，送出260份礼物，中国女生在上海扮圣诞老人发礼物被拉，在台湾做好人叫善的循环，在中国做好人叫寻人之事。有分析指出，中共统治进入高度敏感期，任何无组织无指令的民间善意活动都被视为潜在风险，政权的不安全感已经从政治领域蔓延到日常生活。当一个政权连圣诞老人都要拉的时候，他真正害怕的不是节日，而是人民的自发温暖。乌克兰连环打击俄国能源，泽连斯基说中共坐收渔翁之利。乌克兰军方25号发表报告，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以来，俄国在乌克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20几万人，并且损失28只船舰、两只潜艇。乌军表示，乌克兰安全局特种作战中心的远程无人机过去这一晚深入俄国南部邻国哈萨克的奥伦堡州，成功打击一座天然气处理厂以及俄罗斯南部的特姆留克港，导致两座大型储油槽起火燃烧，火势很快蔓延到大约4000几平方米。现场画面显示，滚滚浓烟直冲天际，消防人员正紧急地抢救这座位于亚速海沿岸的重要枢纽。这个是乌军在短短几日内对俄罗斯南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第二轮重大打击。乌克兰近来扩大打击俄国能源资产，目标从炼油厂扩大到管道，也都增加锁定石油海运出口的码头，以及运输俄国能源产品的影子船队油轮。这一系列精准打击显示，几乎正试图透过瘫痪俄军后勤和经济命脉，动摇普京在和平谈判中的强势地位。面对乌克兰的连续重拳出击，俄罗斯国防部除了声称击落部分无人机之外，亦随即展开了报复，连续锁定乌克兰的能源部门进行打击。乌克兰能源部表示，五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受到夜间袭击，意图在严冬中切断平民的供暖和电力，几乎当局痛批这个是俄军将冬天武器化的残暴战术。据乌克兰媒体 RBC Ukraine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雅先科的简报后表示，俄罗斯和一些中国实体的联系正日益加深，俄罗斯可能正在利用中共卫星提供的影像资讯对乌克兰国境内的能源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核下的打击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表示，中共实际上可能从战争的持续中获益，因为这个将会使到俄罗斯变得虚弱，而且对北京产生依赖，同时亦会消耗欧洲的力量。川普已经下定决心逼迫马杜罗落台。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披露，白宫已经指示美国军队在接下来的至少两个月内几乎完全专注于隔离委内瑞拉的石油。这名官员说，虽然军事选项仍然存在，但重点是首先通过实施制裁来施加经济压力。该官员还指出，川普已经私底下施压马杜罗，要求他离开委内瑞拉。他认为到现在为止的努力对马杜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普遍认为到一月底，除非委内瑞拉同意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否则的话将面临经济灾难。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5000名美军集结在加勒比海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存在。这个包括一只航空母舰、11只其他军舰和十几架 F-35 战斗机。石油是马杜罗政权的经济生命线。 美国正在采取制裁和封锁的方式，试图摧毁这条生命线。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已经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两只走私委内瑞拉石油的船只。海岸警卫队还在追踪第三只贝拉一号。贝拉一号在圭亚那登记，之前曾经帮助伊朗走私石油，现在逃向北大西洋。有分析认为，连续追踪被制裁的船只四日，但仍然未能够将它拦截。这个显示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资源似乎没办法独自执行封锁和拦截委内瑞拉石油走私船的任务，或者将会需要美国海军的协助，或者放弃这次拦截行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爆料中共防长董军被免职，习近平22年亲信亦落马。而今日中共政治局会议涉问2026年清算开始，五角大楼亦示警中共出事，而被清算的人会是边个啦？一条黑美国的新闻有10亿中国人抢睇，到底里面讲了啲乜嘢？台湾议员冒险亲赴电诈员发现了啲乜嘢啦？我哋一齐嚟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今日12月25号是圣诞节，张欣在这里亦祝我们的观众朋友圣诞快乐。美国战争部12月23号发布2025年中共军力年度报告，其中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份报告中有一项是披露中共军队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中央军委最高层，这个亦直击习近平痛楚。与此同时，有消息说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已经被免职，而习近平22年的亲信确定已经被捉捕。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共军队腐败严重，军队忠诚度、战力受损。报告披露北京已经驱押或停职多名中央军委成员。报告中说，2025年3月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驱押，自四中全会后再没有公开露面。作为两名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一，何卫东与副主席张又侠共同负责直接监督中央军委下部的15个部门。而报告的一句结论尤为重要，何卫东被驱押亦表明腐败已经延伸到习近平任期内获得提名的最高级别军官，这个亦形同指向习近平的最大痛处，他显然需要对这些军官的提拔负责。这个等于说，习近平10几年所谓反腐其实已经彻底失败。报告中还指出，中共当局对军队高层的调查很可能对军队的作战效能造成干扰，大量人员被免职可能影响军方实现2027年现代化目标的进程。尽管中共军方在这些目标上继续推进，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影响有多大。五角大楼的报告连环披露出的消息可以说都精准地击中了习近平的要害。一，报告暗示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都被拿下。二，报告中暗示出习近平是不是还有攻台的能力。今日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在 X 平台披露重磅消息，董军被免去了中共国防部长职务，而习近平的亲信外将钟绍军原本可以平安着陆，但是随着苗华、何卫东的案件越查越深，钟绍军很难过关，近日被军纪委直接带走。而习近平保不住效忠他22年的钟绍军，这个对外释放不寻常信号。不过消息仍未获官方证实，但是蔡神坤先生在自己的自媒体节目中说，他得到的消息钟绍军已经确认被捉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